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俄罗斯导弹攻击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地区。美国无缘批准出售 F-35 战机给德国，股价84亿美元。美经济连续两季萎缩，民众支出彻底下降，突显衰退。日媒说，美日成立研发中心，目标2025量产2纳米晶片。共和党党魁说，如果翻转众议院，将就众多事宜问责拜登政府。美司法部调查联邦法庭记录系统中网络入侵事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俄罗斯当局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地区发动了几次导弹袭击。这个是几个礼拜以来俄军首次对基辅进行导弹攻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这个是对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报复。乌克兰的一位地区州长说，俄罗斯从黑海发射6枚导弹攻击了基辅地区，炸伤15人，包括5名平民。此外，俄罗斯军队击中了基辅郊外柳桂日村的一个军事院落，炸毁一栋楼房，并炸坏了另外两栋房屋。基辅地区州长库列巴说，这次攻击和泽连斯基总统去年发起的建国日活动有关，因为乌克兰礼拜四当日纪念了建国日。库列巴对乌克兰电视台说，俄罗斯在导弹的帮助下对广泛的民众抵抗进行报复，乌克兰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建国才能够组织抵抗。切尔尼戈夫州长查乌斯就报告说，俄罗斯仲从邻国白罗斯向霍查尼夫斯村发射了导弹，而该州已经有几个礼拜没有受到攻击。据五角大楼礼拜四表示，国务院礼拜四已经批准了一项可能的外国军售案，计划出售 F-35 战机、弹药和相关装备给德国，估计要价是84亿美元。今年三月份，德国政府曾经表示将购买35架美国 F-35 战机，以更换德国老旧的龙卷风战机。路透社报道指出，德国总理肖尔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承诺提升德国的军力，而后有这项先进匿中战机的潜在交易案。据五角大楼声明，这项交易的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而国防部的国防安全合作处礼拜四已经通知国会这项可能的军售案。虽然国务院已经批准这项交易，但国防安全合作处发出的通知并未表明合约已签署或谈判已结束。根据美国法律要求，这类的潜在军售案都必须要发出通知，预计该通知会在近日发布。随着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第二季 GDP 折合年率萎缩 0.9%， 华尔街日报指出，经过通胀和季节调整，报告已突显出当前美国经济符合常见的衰退定义。尽管美国经济衰退与否的官方认定者为国家经济研究局，其下下的景气循环认定委员会将考量包含就业、产出和家庭收入，但通常会在事实发生很久之后才会作出衰退认定。纽约时报指出，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接的感受是增长阶段正在放缓，生意萎缩及各家庭正面临物价飞升、艰困时期等经济现实面，而非政府或专家在衰退与否上的咬文嚼字。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内特利表示，无论美国当前是否处于衰退阶段，鉴于美国家庭受到来自通胀、股市和房市低迷等压力日增，衰退只是迟早的事。据日经亚洲29号报道，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与美国政府合作，成立开设一座专攻2纳米半导体晶片的联合研发中心，并从美国国家半导体科技中心引进设备和人才。这个是两国致力于建构安全晶片供应链的行动一环。 根据日美两国计划研究的尖端两纳米半导体，能够以更少电力发挥更高效能。这座研发中心将具备圆形生产线，目标是最早在2025年开始在国内量产。这个礼拜五，美国经济和外交首长将在华府举行首次二加二会议，会后联合声明将包括这项双边供应链合作计划。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今年5月已拟定晶片合作计划，两国基于当时会议的讨论内容敲定了相关细节。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理化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亦将参与研发计划，据悉部分企业亦将获邀加入，将研究晶片设计、製造設備、材料開發和生產線的安裝。隨著共和黨有望在今年11月中期選舉後接管眾議院，眾議院共和黨黨魁斯卡利斯和眾議院監督與改革委員會主席科默表示，屆時將會準備就眾多事宜問責拜登政府，其中包括阿富汗撤軍、邊境安全以及疫情起源等。共和黨人目前已經向一些部門發布了保存通知和文件請求，希望在接管眾議院的第一日就立即對拜登政府進行問責。據悉，共和黨人要調查拜登的阿富汗撤軍。共和黨人認為美國在阿富汗的撤軍是一個恥辱，它導致了美國平民和大使館僱員慌亂的撤離喀布爾，亦導致了阿富汗政府以驚人的速度垮台。而邊境安全問題亦是共和黨人要追究的一大項目，由於拜登政府拒絕解決邊境危機，使越境的非法移民人數不斷增加，拜登亦叫停了逮捕威脅社區和國家安全的非法移民的行動，使更多非法移民闖入美國，導致了歷史性的非法移民潮，亦使大量毒品湧入邊境，造成更多美國人因毒品而死亡。據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首席律師星期四對國會表示，司法部正在調查一宗涉及聯邦法庭紀錄管理系統的網絡入侵事件。司法部國家安全負責人馬特·奧爾森提到了外國網絡襲擊的威脅，他對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說，這個是一宗司法部重大關切的事件。奥尔森是在回答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纳德勒提问时发表了这一番评论。纳德勒议员提到，该委员会今年3月先了解到这一宗入侵事件令人震惊的程度和规模，有三个敌对的外国行为体攻击了法庭的民党系统。对此，奥尔森强调，司法部正与全美各地的联邦法院机构密切合作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他没有讲到袭击策划者是谁，但奥尔森提到他领导的司法部国家安全司通常将重点放在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在内的网络袭击外国势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俄高官走马登般造访非洲，非洲大陆成冷战外交新战场。第一批乌克兰运粮船可望今日出航。西北非三能源国商讨天然气管线输送欧洲，助摆脱对俄依赖。美东洪水至少8人死亡，多个员进入紧急状态。拜登新冠康复后，白宫启动加强针的新倡议。猴痘疫情蔓延，旧金山8月1号进入紧急状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法国、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几个礼拜以来对非洲多国展开密集访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这个礼拜先后访问了埃及、刚果、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拉夫罗夫在访问这些国家的时候，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了辩护，同时在粮食价格上升等问题上将矛头对准西方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礼拜出访墨克隆， 贝宁和几内亚比绍，他表示法国将致力于非洲的安全。此外，美国资深外交官员近期亦有出访行程。有分析指，俄罗斯急需摆脱外交孤立局面，非洲大陆将成为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争夺外交影响力的新阵地。南非一家促进良善治理的民主工作基金会主任威廉古米德指出，似乎一场新冷战在非洲展开，各方都在试图争夺影响力，这场角力已经进入高潮。俄乌战火继续燃烧，俄乌双方先在联合国与土耳其的斡旋下签署运粮协议，期待能够缓解全球每况愈下的粮食危机。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负责人葛瑞菲斯28号表示，首批从乌克兰黑海港口出发的谷物运送有望最早可在29号展开，但他亦警告，目前针对船只安全通道的重要细节仲在商议当中。葛瑞菲斯在28号对欧盟成员国的简报中表示，这个是俄乌双方根据运粮协议所进行的繁复协商过程，因为如果缺乏严谨的标准作业程序的话，这样联合国将无法有效管理安全的船运通道。葛瑞菲斯强调，该运粮协议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的商业价值，但亦没忘记指出运粮的人道交换意涵。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处会积极寻求购买乌克兰谷物的机会，亦会将贫穷国家的饥饿问题放在第一位。西北非三能源国商讨天然气管线输往欧洲。法新社报道，跨撒哈拉天然气管线计划将输送数十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先从西非的尼日利亚运出，向北行经尼日尔，再到阿尔及利亚，管线全长约4128公里，然后可以透过跨地中海管道运送到意大利，或者是透过邮轮出口。阿尔及利亚通讯社报道，阿尔及利亚能源部长阿卡布礼拜四同尼日利亚石油资源部长席尔雅同尼日尔石油能源企再生能源部长桑尼就这项计划进行会谈。合作备忘录的内容虽然无公开，不过随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打后，天然气价格飙升，这一项沉寂好耐的计划在几个月引起人们兴趣。跨撒哈拉天然气管线计划在2009年首次被提出时，建造费用估计约100亿美元。除了服务欧洲市场，天然气还可以转移到管线沿途或沙克尔地区其他地方的市场。美国中南部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礼拜四表示，豪雨引发暴洪，在肯塔基州东部造成至少8人丧生。州内有6个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已派遣4架国民兵直升机协助救援工作。他之前表示，民众逃到屋顶或爬到树上来躲避洪水，等待救援。在肯塔基州阿帕拉契地区，很多道路已经变成河流，损毁的汽车散落各处，夹带住泥泞的洪水拍击住低洼处的民宅屋顶，部分地区通报24小时内累积雨量超过20公分。全州约有25000户民宅断电，很多家庭没水可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当地仍然有洪水泛滥风险，并警告仲会降下更多豪雨。根据美联社报道，洪水从山区涌入平地，溪水暴涨，范围扩及肯塔基州东部和西维珍尼亚州的西南部。该州州长贾斯特亦在暴雨造成洪水爆发、路边的树倒冧等事故后，因应灾情宣布该州陆院进入紧急状态。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说，拜登总统已经听取了洪水的相关简报。 拜登政府正在重新启动新冠加强针的倡议，要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去打加强针，因为加强针可以在 BA5 变体病毒席卷美国之际对重症加强保护。这些倡议包括直接接触高风险群体，尤其是老年人，通过电话、电邮和新的公共服务宣布，去鼓励他们及时接种疫苗。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规定，年龄五岁以上的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最初的主要疫苗接种的五个月后去打一针加强针。中心还说，那些五十岁以上的人或那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都应该在第一支加强针的四个月后去打第二支加强针。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了加强针的计算器，帮助民众确定几时去打加强针。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亦将继续在受老年人欢迎的电视节目中的广告时间播放鼓励加强针的公共服务广告。由于感染猴痘病例持续增加，旧金山礼拜四宣布8月1号进入紧急状态，允许相关单位官员免去繁复行政程序，迅速应对这项公共危机。根据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的数据，全美目前有4600个猴痘病例，其中加州约有800例，旧金山就占了281例。而由于全美短缺疫苗，使人们为了少之又少的疫苗排队好几个钟头，而且往往在疫苗用完之后就只能够眼白白离开。针对各界担心美国错失抑制猴痘的良机一事，联邦官员当日表示，尽管有疫苗供应的问题，美国的猴痘疫情仍可被挡下。公共卫生部门表示，猴痘病毒由皮肤接触感染，包括性行为、接吻、近距离呼吸、共用床上用品或衣物。当局亦要求有感染风险的人在人群中活动时不要将皮肤暴露出来，并观察是否有例如发烧、水泡、皮肤出疹等症状。世界卫生组织上个礼拜将迄今在70个国家现中的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是世卫最高等级公共卫生警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